他说：“你兴起发光，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我说：“这里哪有光？这里是暗淡无光，天色昏暗。然后每个人，然后原本的敬拜团，哇，超强的，然后全部都走光光了。然后里面很多乐手是在有几个乐手专门帮一些艺人打鼓的，哇，原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然后就什么都没了。然后我就在会堂里面，我常在那边，不是哭是。”觉得很奇怪，每天在会场里面躲来躲去。那我这是我的全职同工，他在办公室，他就常这个格子装那个，他就常看到我在办公室里面那边走，不，会场里面这样走，哇，在会场里面这样。人家问我在干嘛，我就说我在祷告，我在等候神，我在仰望神，可惜自己在叹气说啊，安奈啊，我好可怜啊，好惨啊，为什么我一个年轻的牧师不能像别人一样在青年牧区牧养就好了？我最理想的服事是跟刚那位敬拜的弟兄一样，台上敬拜。不过我先跟你分享一下，在我忘记之前，刚才在敬拜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在决定你的方案还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就我回应刚刚你分享，这神刚看的画面就是你会继续的敬拜神，而且你会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敬拜神。因为神喜悦你的敬拜，你的敬拜就好像你不管台下有多少个萝卜一样，你就是在神面前专心的敬拜他，神喜悦你的敬拜，而且神要在敬拜的服事上继续带领你走下去，所以你不用灰心，神一定会带领你走接下来的路。然后我就开始看到，我就开始说主啊，为什么你要整我呢？然后神就跟我说，我不在整你，我在爱你，爱我。爱我是这样子吗？我理想中的爱是哇，觉得是不是超爱我，然后我为他做事情一定会兴盛起来。在我上一个代间的教会真的是如此，那个影响力真的是越来越大，然后很多年轻人生命被翻转。然后可是到这个时候说主啊，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带领我。那。我就一直持续看到以赛亚书六十章，他神就跟我说，你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那我说好吧，我就不管了，那我就祷告吧。那时候我的教会那时候已经到一个程度，连一个年轻人都没了，唯一一个高中生，他因为看我带的来人太帅了，他就自己走掉了。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帅，原因是这样子，他就自己走了。然后我跟他说要不要回来，都不要，因为他们太帅了。我说什么奇怪的理由啊？我说没有学生，那个教会没有学生，根本就死好惨啊！我就跟他祷告说主啊，给我们的学生。然后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面，神就跟我说，你要祷告，寻求我的面，我会把我的应许向你显明，而且我会让你看见，是亲眼看见。然后有一天我就开始来到神面前，我说主啊，赞美你，我是你的儿子。我来赞美你，我不是一个奴隶，我是一个儿子，而且你今天跟我讲什么，你一定会成就，你绝对，你的话也绝对不落空。结果有一天我就接到一通电话，我一个会友打给我，牧师啊，我参加一个特会，然后我旁边有个学生，他从大陆过来一年级，他每天都在哭，你可不可以来帮助，可不可以来为他祷告一下？然后我说哦好啊，学生不错啊，然后结果他来了，然后他不讲话这样。然后流眼泪，我说这个人是有问题吗？他每天主日聚会都这样子，就坐在第一排，他也没有坐在最后一排，就很完全没有面子的问题，在第一排这样。我说你在干嘛？这个主日聚会有这么感动吗？你唱一个喜乐的歌你也哭，唱什么歌你也哭，什么歌都哭，跟你讲话你也讲三句话你也哭。我说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可是结果圣灵就开始很大的浇灌他，然后我们开始带领他，然后发现哦，原来他的问题是这个，然后把他带领他走出来，然后从这个点开始，然后又另外一个学生跑进来，结果后来到处蹦，就一大堆学生在教会里面了。所以牧养简不简单？干嘛摇头？对，当然很难啊，因为你要被神熬炼你的肺腑心肠，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子。但是你作为一个神的孩子，你要明白。人生的熬炼是正常的，可以旁边说很正常，
很正常，
就好像你失恋一样。有人没有失恋过吗？哎呦，这么勇敢！你有交过女朋友吗？那你怎么会？那你现在有女朋友？ 所以第一个就没有失恋过了嘛，对不对？哇，厉害！哇，超强的。对，但大部分人都是，那你有暗恋别人失败过吗？啊，有嘛，那就是失恋啊，对不对？哎，那我们人都一定会经历各种不同程度的熬练，甚至看起来像失败的经历。可是神他在我们最难的里面，他没有说我离开你啊。今天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一模一样的神，他不改变，他对你的约不改变，他就是称你为我，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儿子，他不会改变这个事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是这样子，我们人喜欢改变自己的身份。哇，今天我在教会是神的儿子，明天我出去我是什么东西，各种不同的东西来定义我是谁。然后我碰过这种人，牧师，我在主日我超爱神的，可是我礼拜一就时常去夜店，干嘛跳舞，然后和吸毒，然后做这种各种不同的事情。但他就是这样子，可是后来神开始慢慢一步一步改变他，就变正常了。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就是我们人生一定会有被破碎的经历，我们人生一定会，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会经历一些事情。所以不要觉得你自己经历很衰，因为你没有很衰；不要觉得你很惨，因为你没有很惨。因为在你的难处里面，神就会带领你进入到得胜的里面。所以我那时候我接下这间教会的时候，我说主，我就开始发现，哎，我只要祷告，这间教会就有增长哎。所以我只要来到神面前，这间教会就有增长。哇，这不是牧养超容易的吗？所以我每天要拼命祷告，哦主啊，这个教会增长。然后我想到这个问题，就开始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就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然后按着神给我的感动，我就去每天牧养，牧养，牧养，牧养，牧养。就这个教会从一个一盘散沙的教会变成一两百人的教会，就这砰就爆炸了。神就把这个教会救回来了。神，你知道很多时候神在带领教带领你的生命的时候，不是只叫你每个人都去建立教会，不是这样子，而是在总是会有一点点一些开始，你知道那个开始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看起来有点难，就好像那个嘉丽在分享的嘛，就像你面临到人生的抉择一样，好，有些时候看起来就是很困难，或是你在想到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那也很困难，对有些人来说，哦主啊，我要不要跟这在一起啊？要不然有些人不是这样子，就是直接自己决定了，我直接跟你在一起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抉择的过程中是困难的，甚至是有时候你要来主日聚会都很困难。可是神总是会把我们放在一些难处里面，他要去教你一些事情。所以在你的困难里面，神一定有功课正在教你。这边有多少人还在学校里面的？你们都没有在上学吗？有吗？你可以说好哦哦，哇，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已经
工作啊，
已经四五十岁一样？是因为你戴口罩？哇，你不举手啊？不，你是学生呢、欸？啊，你不是学生啊？那你在学校干嘛？
工作。
在哦，原来是这样哦。我是问谁是学生，那你干嘛举手？我故意开你玩笑。但是我记得我在大学第一年的时候，我在高中第三年的时候，我得了忧郁症，然后因为我的女朋友跟我分手，所以我每天都觉得很难过，然后难过到我都不想读书，难过到我不想跟人家交往，然后因为我女朋友跟别人在一起，然后我就每天看那个人想打他，然后那个人每天在我前面炫耀。我跟你女朋友在一起，我很机车，每天这样揍人，但是因为又是基督徒又不能打人，就很生气啊！看你看别人可以打架，我都不能打架，那是我小时候最大的挣扎之一。因为我爸是牧师，如果我打架了，那就会出很大的问题，然后教会人就会把我批到乱七八糟。很多基督徒第二代都是问题，你不敢犯错。但是我里面的光景是这样，我每天想看那个黑道的电影。然后去想我要怎么把这个人灭了，每天早上他们去上学的时候，我想我要怎么把他灭了，抢我女朋友是吧？就我后来真的有一天把他约出来，然后拿这个扫把，我说你为什么要抢我女朋友？我不知道他，我就很喜欢他，然后跟他的时候，我就突然间从神的怜悯就来到我身上，我都想打他去。我找到十几个那个同学，准备要已经把我围住了。他们说没关系，我就说没关系，我出事我负责。然后准备打他去， 突然间他说我就很喜欢他，我就从耶稣的怜悯出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很奇怪，对不对？就出现，他说哦，兄弟，我知道了，你们自己决定吧。但是后来到高中，那后来可是我就，但我虽然教他们，可是我就自己得了忧郁症，我就觉得天哪，我被甩了，我好难过，那我人生还剩下什么啊？好惨啊，好惨，每天都觉得自己很惨，然后觉得在学校功课又不如人，所以但是很惨。你知道人是一个很奇怪的生物，当你觉得自己很惨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都很惨，但是别人看你，你好像还没那么惨，你还是觉得自己很惨。那我天天都觉得自己很惨，可是我同学都觉得说，哇，你这个人很惨的人很奇怪，为什么模拟考到全校前几名？有问题吗？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很惨啊，就觉得好惨哦，每天觉得自己很惨，我自己考试都考不赢别人，我觉得什么都不如人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即便你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人，人家都觉得你很棒，可是你还是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如人。这就是仇敌在我们生命中常常放下的诡计，他要让你，英文叫 dysfunctional， 让你没有功能。没有功能，魔鬼怎么让一个基督徒没有功能？就让你觉得你自己很可怜、很惨、很自卑，然后你不如人，然后你跟人家都是怎么样，或者是反向过来过度骄傲，觉得哇，我是天下第一，我超强的。哈哈哈哈，人，你知道人很多时候就是，其实有特别是神的孩子，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的状况里面，他就失去功能了，因为你看到的全都是你自己。自卑跟骄傲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你自卑的人看到的是你自己的自卑，骄傲的人看到的是你自己的天下无敌，这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回转，像小孩一样，是谦卑的到主面前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在罗马书里面。那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在罗马书里面持续讲到救赎、救赎、救恩，他讲到你就必须要使自己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圣经会这样告诉我们的时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会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你要怎么应用，就很简单，你现在的经历就是你应用的地方。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学的东西，它是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层面的。那个时候我在高三的时候，我好难过，超难过，超难过，难过到不得，每天都会得忧郁症，然后每都觉得自己很人生很黑暗，所以我每天都在电脑前面玩电脑，然后玩到麻痹，玩到第一名也觉得自己还是很烂，反正什么都很烂，就觉得自己很惨，然后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就迷失了自己。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考上大学的，但是我就考上了中正大学，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考上，我只去考试，然后我就考上了。你知道人自卑的时候是很奇怪，你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但我跟你讲真的，我那时候我觉得好像吃了药，吃麻醉药一样。我不是，我觉得我读书都不如人，我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可是我考试就这样考上中正大学，我觉得很奇怪，我到底怎么考上的？我进了踏进中正大学校门，我说奇怪，这是到底是怎么考上这个东西的？然后我读了什么系？政治科学系。我说为什么我读政治啊？为什么我要填这个系啊？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已经生病到一种很严重的地步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大学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有两个学长一个学姐过来，他说：“哎，那个你是那个翁礼君牧师的儿子哈，哦，你要来，那你就要来教那个我们教会聚会啊。”然后我说：“啊，我不想去教会。”我不想去教会，我觉得到大学应该要人生要更自由一点，要更多选择一点，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不要去教会好不好？可是那两个一个那个小学长跟学姐真的超诚恳，没关系，我请你吃饭好不好？哦，吃饭可以，我最喜欢吃饭，那你带我去吃那家，好，我带你去，他就请我吃饭，然后他请我吃饭，然后他们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想说，哇，这个人明明就是个牧师的儿子，可是为什么不想去教会？然后我跟他吃完饭之后，他说：“哎，你还会去教会啊？”我说：“好啦，因为你请我吃饭的时候，我愿意跟你去，那只有这一次而已。”我就走进教会，我记得那天就像这样的聚会，然后他那是个祷告会，然后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的人在唱，好像也是唱什么爱的诗歌，在唱什么，我也不忘记什么歌，反正就是爱跟爱有关系的。我走进教会里面，我就他在祷告。然后都是一些大学生在那边祷告，然后我就开始流眼泪。我说，我怎么开始流眼泪了？怎么会这样子啊？ 那时候我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在那些牧师们祷告服侍的时候，我看哇一堆人倒在地上流眼泪，为什么我都没有这种经历？那表示这神可能不爱我，可能不是真的。所以我常见疑惑都是这样。可是那天我就走进教会里面，我就开始流眼泪，我就流。然后后来我流眼泪之外，然后隔一天，然后刚好碰到有一个宣教师叫连家恩。我以后才知道他原来这么重量级。他就来找我，他就刚好来我们弥兄弟兄堂，他就说，哎，你是那个某某牧师儿子对，你过来跟我一起祷告。我说哦，好，祷告祷告祷告。他很诚恳，然后太太也很诚恳，然后说来我们一起祷告。他叫我去祷告，然后就没想到他就开始讲方言，沙嘎巴巴，然后我就砰倒地上，说这是什么？我还抓着桌椅子上，为什么我站不起来？为什么？那既然我站不起来，那应该是圣灵。那圣灵如果是你的话，那我应该会讲方言。没想到就沙嘎巴巴，哎呦，我说啊娘哎，哇，神是真的哦，原来神可以这么真实哦。然后后来我就在那边觉得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结果刚好那个人家宣教师走之后，他就走了。然后那个礼拜天刚好我们的传道邀请了那个国美教牧师来，然后我在那个聚会里面就看到哇，美教牧师怎么讲话这么棒的，然后讲话好深哦。然后我就那天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我已经忘记他讲什么，可是我只记得我那天他边讲我边哭。然后那时候反正大家都学生，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旁边人在看我，这个人怎么怪怪的，胖胖的那么流眼泪。我说哈哈哈哈，我那边是流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流，我就觉得很难，觉得很感动。他就讲一句你好，我都觉得很感动，就是流眼泪。哇，你的面容慈祥，就是流眼泪，流眼泪。然后为什么？你圣灵充满就是这样子吗？然后后来他美教牧师叫他围成一圈，然后他会每个人祷告，然后很多人反应这样，然后不动如山。可是我就看到有个姐妹，哇，啪倒在地上。我说哦，我觉得今天太感动，这种经历我也想要。我就跟神说，这种经历他打他来，我现在马上就要，你给我吧。我也不管是谁为我祷告，美教牧师我心里，美教牧师要找我前面，他说孩子你预备好，我就换。趴在地上，然后我就听到有哭声在我上面，原来是我那个学长真的很感动，他感动我终于被神得着了。为什么我知道那个学长？因为他祷告超大声，然后拼命把他口水全部往脸上喷。哦主啊，不要这样，不要不要，我感动，不要，然后满脸都是口水。可是我觉得哇，好享受在神的同在里面。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有一次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那个牧师为他祷告有口臭，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倒在地上，哇，他觉得我好感动。然后我在躺在地上说，主啊，好感动哦。然后突然间神的呼召来了，我要呼召你做全职。然后我在地上说，我是学生。然后但是那天我就打给我妈，我妈说，我说妈，我有件急事要跟你讲。什么急事？你出什么问题？你告诉我你在哪？你发生什么事？你在哪里？是不是摩托车在撞车？你发生什么事？我说你先不要讲话，我就神呼召我要全职了。然后我妈说哦，然后我妈就把电话，后来就我们就讲完电话。可是那天开始我知道神呼召我要全职。你知道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梦想有时候只是有时候是神得着你的那一刻他开始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梦想没有被启动，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跟神有真实的一个很深的相遇。所以我们要祷告跟神有很真实的相遇。从当你跟神真实相遇那一刻开始，就像天堂放到地上一样，啪，你的梦想开始进入到启动的位置里面。有人的梦想，我的梦想很独特，我就是要当个牧师，我就是知道我自己要当个牧师。所以那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梦想可能是你要当个医生，当个什么，当个什么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说我要当个家庭主妇，我当个好先生，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有大有小，有野心没有野心，但是终归一句是神给你的梦想，他会带领你往前走。所以你要明白，你必须要求圣灵来充满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你们的加利哥在敬拜带的真的很棒。 他把神的同在带下来的时候，你要竭力的跳进去神的同在里面。你跳进去的时候，天堂就跟你的生命中开始相遇，但一直相遇，一直相遇，一直相遇，你就开始，你的梦想就开始进入到被启动的里面。所以当我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我是要全职的时候，我不是停留在那边而已，所以我就决定我人生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全职有关系。好，所以我每一天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被圣灵充满之后，我每一天都在学校行走祷告，我说主啊，你就得着这个校园吧，让这个校园成为你要做的，你要工作的地方，成为你的合场。就算我没看到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就为这个地方祷告，求主来带领这整个地方，使它进入到复兴的里面。后来神真的一连串从那里做了很多很特别的事情。那但是我把长话短说，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在校园行走祷告，我就在半夜走，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大概是，我记得暑假我就来学校里面专门为学校祷告，因为都没有学生的。那天那是七月不知道哪个晚上，我就那天很热。然后我在学校走，然后我突然间圣灵就跟我讲说，你停下来，我要你去那个系，我要你转进那个系里面。那时候我听不清楚，然后我就说这个系是什么系，圣灵就跟我讲说，你看前面那一栋，我就走进去发现，哦，是英文系，是英文系，政治系，政治系，英文系两个关系在哪里？可是圣灵就跟我讲说，你会进英文系。那我就想，我要怎么进英文系？我英文那时候一般不是很强。但是你要怎么让我进去英文系？神就说我要带领你去进英文系。所以那天我就开始坐下来跟所有人讲说，哎，那个我以后会进英文系。然后很多我同学、学长、学姐说，啊，你在幻想啊。我跟教授跟我讲说，年轻人，我们做人要实际一点，你英文真的很烂。我说，难道作为为人师表，不是应该鼓励别人？我们不要太多的野心，你把政治系念完就好了。可是政治系不就是要有野心，你还读政治系？好好念完，乖。我的教授跟我这样讲，他说好伤人哦。可是我就跟他说，我的神要让我去读英文系。我说你的神，哦，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很好。啊，我尊重你，但是你还是要好好念书。可是我就说，我就是要进英文系，我觉得我就是进英文系，所以我每天很高兴、很兴奋，我每月祷告就觉得自己要进英文系，所以到时候跟他说，耶耶，我要进英文系了，耶，我要进英文系，我要进英文系，我要进英文系。我跟我所有的家族的人讲说，不管信主没有信主，跟他说，哎，我以后会进英文系，我要进英文系。他们觉得你要怎么进英文系？我说我不知道，反正就会进去啊。啊，因为对我来，我的逻辑就是神说我就去。就会去嘛，神说了那我就会去，不能管人家说什么，人家说一些五四三也不关我的事啊，神说什么我就会经历什么。就好像他叫摩西在红海前面，你觉得摩西知道红海会分开吗？他就要把灯举起来，哇乌呀分开了，哇，那场面一定超刺激的。所以我常常想说，我们信耶稣就这样，我们举手祷告，哇，什么都分开了，超喜欢这样的。然后但是我就想说，神啊，你要怎么，但我自己就开始祷告说，主啊，你要怎么带领我去进英文系？神跟我说，你就去找我就没有讲话了，神就没有跟我讲什么了。所以我就先去中山大学里面看能不能转进英文系。后来发现，因为我的成绩实在太烂了，因为大学第一年第一个学期我到忧郁里面，所以我就刻意只修了十二个学分，然后还让自己被当一半以上，然后就被恶意了。被恶意过的，那个时候学校有规定你不能转进这个系里面。然后我想说啊，好，没关系，那我就既然谁要进英文系，那谁要我们有影响力，那我就决定要去台大。哦，所以我就准备要报考台大，准备很快乐，也没有去看他的招生简章内容是什么。然后就有一天我准备到一半的时候，把招生简章打开，被恶意的不能转进这里。我说哎呀，那到底我该怎么办呢？后来我去考中兴大学，然后那个我已经觉得自己准备的超充分，我每天都在读英文，觉得自己哇超厉害的，超准备好了，然后结果只有一科及格，然后被取过三四百名以后。我说主啊，你不是叫我进英文系吗？你不会让我变成别人的笑话吧？然后结果我就后来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哎，你可以进台北科技大学的英文系，他们第一年招生，你还有机会，他们没有设什么标准，你可以去啊。我说哦，这种很适合我，可以。 那我就去好，我就但可是重点是第一年招生的学校，如果你以后考转学考，或是你考模拟考什么联考巴拉巴拉什么考，大考试都有些模拟的试题，都有些历届的试题可以去找。可是北科大第一年招生，你不知道他会考什么，他也不让你知道他考什么，他也不给你方向，什么都不给。他就说我们要在这个日期考试，我就说主啊，你可以我就好好的念，那你要帮助我，给我智慧念。所以我就好好的把自己关在那个房教会里面念了两个月的书，念到最后面我就很特别觉得哇，有些题库真的不错哎。我说哇，这本书，有天我从书架上把我爸爸在30年前的考古题拿出来，我说哎呦，这本还不错，蛮有感动，我念一下，我就把它翻开来，把整本念完之后，我准备的不错，我就好，我很高兴很高兴。然后结果到了考试前一天晚上，我就想说，可是我心里面人都会慌张嘛，想说，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考上英文系的机会，再接下来我就要回去继续读我的政治系，然后面对那个老师说，哇，我就跟你讲，你考不上了。我说不，主啊，你不能让你的名羞愧，我一定要尊荣你的名，一定要考上。可是这不是自我喊话，这是我边自我信心喊话边说，啊，真的有可能考上吗？不能，完蛋了，完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接下来我要在全面人丢脸吗？可是我越祷告越来到神面前，每天我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觉得哇，越来越有信心。我觉得这样就好像刚刚你讲的信心，跨越进入水深之处那个未知的领域。可是你知道神与你同行，这是我们最大的确据。基督徒最大的确据不是你的实力，是你的神。你哪里有平安就往哪里去就对了。哪里有不是说你个人觉得平安，是你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你要留心。如果大家都觉得有平安，往那边走过去。那时候许多牧者会有祷告说，你会进英文系。我非常确认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去考这最后一次考试。那就到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说主啊，我就把所有的书合起来，我就来到神面前，跪在神面前，我说主啊，现在换你掌权了，你掌权，我已经尽到我最大的努力，把所有东西能够念的都念过了，换你掌权。结果我就突然间有个感动，去找了一个二专的事，以前有二专的考古题。那考古题里面，我就把很高兴把它写完了。我说哇，这个题型我都很熟了，很熟，因为我都考试，我在读书的时候读到了。那到最后一题的时候，我就出现了一个字，完全不认得，但是这个英文字超长，哇，这么长的英文字看起来很厉害。要去查一下字典，那个英文叫 Indonesia， 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是 Indonesia， 是 Indonesia， 是安乐死的意思。
哦，
我说我也跟你的反应，哦，这个字好厉害，好长，我把它背起来好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字背起来，我背了好几次，把它背起来。然后好了，我说，然后到晚上太晚了，我说好，主要明天交给你了，所以我就。当我早上就去考试，哇，有各种，因为北科大是一个很好学校，所以非常多各种不同学校精英都过来考。那我就在那边说，哇，每个人都看起来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脸露杀气，哇，这个场合好紧张，张力好大，哎呦，但是我觉得我的神一定会让我进去，我不怕，所以我就走进第一堂考试，然后我翻开试题，我就开始不是。就开始笑，因为他的试题的内容，第一堂他考试的题型，甚至有些内容，就跟我从书架上拿起来那本托福的书一模一样。哦，神你好伟大！我边考试边说，主啊你真伟大！哇，主啊你真伟大！哇，主啊你真伟大！因为每个题型都碰过了，没有一个题型不在神感动我之外的东西。然后第二堂考试全部都是选择题，然后选择题的内容还竟然就跟那托福书一模一样。我说这个老师好混啊，他一定是赌那个现在人不会去看30年前的考题，他把30年考题拿出来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的神知道，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从今直到永远，他掌权在今天，他也掌权在明天。有选举人跟我说，牧师啊，我觉得世界末道，因为蔡英文当选了。我说你这什么逻辑啊？我说你神有从他宝座上走下来吗？没有，那表示现在还没有世界末日啊。神掌权，今天掌权，明天掌权，他依然掌权啊。 所以我们神的属性是不改变的。然后我在看一段经文，他写说六十章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十节，他说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当你起来，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以神的事情为你的思想中心的时候，所有的事情要为你效力啊。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碰过一个牧师马正元 Jason 嘛，他讲过你跟随你的热情，什么都会跟着你过来了。他意思是你要走进你的命定里面，你专心的跟随神，顺服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你会看到很大的突破。所以我就说主啊，前面这两总共考三堂试，然后前面两堂的题我边考边笑，哈哈哈呀，然后考试写写很高兴都走出去了，然后可是每个人都脸上都绿了，因为他们没有碰过这种考题。然后那我就想说，主啊，现在第三堂最终决战，哇，那时候我在大家都很紧张，因为第三堂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然后走进去考试，哇，全部都是申论题。我说哇，这么有挑战性的东西。然后他上面就写申论题，然后我把书本一翻开，考题一翻开，总共有五个申论题，五个的内容都是安乐死。Indonesia。然后我就从我旁边几个人，每个人说，因为没有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后来长话短说，我就边写边笑着。因为我最擅长就是申论题，然后刚好看到那个字，所以我顺便在上面跟教授传分，我说那个圣经对安乐死的看法，然后就不写了。然后结果就第三名考上北科大。哇！神就是在两百多个人当中，我第三名考上。然后我拿到成绩的时候，我说哇，真是不可思议，神真的是信实的神。所以弟兄姐妹，神在你的生命中，他是信实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的属性是不改变的，他对你这个人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可是很多说我们的脑袋是一个关键，为什么神不能就像说，来，我要给你一百万，我就塞给你一百万，不是塞给你一百万，是如果你接神应许，接要给你一百万，他的发生程序是这样，他会用试炼，他会熬炼你，他会塑造你成为一个好管家，然后再把你的产业交给你。后来我考上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就是神给我的学校，然后我就这个学校就是我的，所以我每天在学校祷告祷告祷告，然后结果我一祷告，我那个系里面，我看有没有时间，还有时间，感谢主。我一走到那个系里面，然后就说，主啊，你的荣耀都来了，哇，你这个神的带领那么清楚，你会得到这个系。结果没想到这个系只有十个男生，里面有六个以上都是同性恋，然后还穿着裙子走进学校，里面唱耶稣爱我，哎呦喂呀，哇，这个同学生太厉害了吧？可是他又是声音超好听，又上星光大道，哇，我说哇，这个是什么样的学校？我的班上不过这种人啊。然后那个第一天进到学校，教授跟我说，我觉得你这个中央大学转来的政治系一定不怎么样，所以我让你多读一点。他就直接让我多读一年，所以我大学读了五年才毕业。我是大二转过去的，应该理论上两年就可以毕业。他就跟我说，没关系，你就多读一年嘛，加油。那是我们的系主任，所以没有什么好反驳，只能这样。他就跟教授讲说，这个人就要多读一年。然后我系主任这个人也真的很特别。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把神的原则放在生命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时候我就谦卑的跟他讲说，因为我知道神带领我在这个系里面，所以我就谦卑的到后面说，主任谢谢你让我多读一年，我就跟他这样讲。然后后来开学的第一堂课就是他教课，他说，那边那个基督徒啊，上来讲一下，那个用英文演讲一下，讲创造论。这什么东西？赶快想一下，圣经讲什么创造，然后就上来讲完之后，那个主任跟我讲说，我觉得我刚说错了，对不起，我觉得你应该提早毕业才是。可是我说，主任，你不要这样整我们，还是来不及了，昨天就已经终止抵学分了。他说，啊，好了好了，但是我就多读一年。 然后可是我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跟那个主任关系非常好。然后我真的他真的看到我在这个学校的生命真的很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在今年的去年的教师那个牧主教会办的教师营碰到他。我是在聚会结束之后我就碰到他，他走过来我们两个这样，我走过去，嘿，他怎么会，我说哎主任，我说哎你就是那个基督徒 Joshua 对不对？我说对对对对对对，你现在干嘛？我现在是个牧师。他说哦，他后来看到我的生命，他就跟我分享，他看到我生命，他也被激励，所以他现在也在教会全职。他退休之后在教会当执事，就很服侍教会。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意想不到一些事情，如果你顺服神的带领，你会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我在那个教室里碰到他说，我说哇，我结束之后，我想说神啊，你真的是信实照有，你真的让我看到你今天撒种，你不一定明天收割，可是你一定会亲眼看到一些事情发生。我在大学碰到第一个朋友是一个也是一个忧郁症一样有忧郁症的朋友，他后来他就在那边，我在那个时候大学新生说明会在一个体育馆里面，然后我就走来走走闲晃，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哎，反正没有人喜欢我，我也没有朋友，然后说主啊你就给我个朋友吧，哪里有我的朋友在哪里，我就看我就说哪里有我的朋友，哪里有我的朋友，然后我就走到体育馆的门口，然后一打开把这门打开，就门旁边躲了一个人这样子。你想想看，哪一个正常人会躲没有个门啊，这边哪一个正常人会躲在门这边这样子，然后突然间给你打开，喂你是谁，我是政治系的。我说来你过来过来，你过去教会。那天看他被我说他变成我很好的朋友。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是潜心研究佛学的。然后他是台南一个很好的学校，一个最高台南一中毕业的。然后他就是专门研究佛经，他觉得他人生的大道理在佛经。我就跟他说，你人生大道理不在佛经啊，在耶稣身上啊，你过来过去教会。他就每次，因为他性格比较不强势，我很强势，我就每个礼拜天把他拖去教会。他说我现在我不想去教会，你给我过来，给我去教会，过来。他就被我抓去教会，每个礼拜天被我逼着坐在那边，坐到之后他终于受洗了。然后受洗的时候，他有一天就是我记得那时候约书亚那边办了一个演唱会，他就在聚会结束之后，受洗，然后我边哭边感动，然后就这个人后来成为教会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同工之一。然后另外有个同学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学长，我刚想说你要信耶稣，哦没有，我觉得信耶稣你们这种信仰我觉得很不错，我觉得很好，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没有什么感动，我觉得你很棒，哇你们超棒的，你一定碰过这种人对不对，哇你们好棒，可打死就不要相信耶稣。然后就刚想说你要相信耶稣，然后后来就跟我去一个特会，然后我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这样他就自己飞出去了。那是什么力量让我飞出去，你知道当我们人的话语进的时候，你要不要忘记跟朋友说还有圣灵，
还有圣灵
你为了祷告说做事不是你还是圣灵啊，所以我就跟他祷告说他就飞出去，他以后他的话变成不知道哪个联合堂青年牧区的区牧了，应该桃园某个联合堂不知道哪个，他忘记他这你真的不知道你今天撒的种是什么，但他总会发芽呀。所以我鼓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去因为一些眼前所面临到让你灰心的事情就灰心下去了，你不要怕你前面的挑战，因为前面的挑战它很真实很实际又很现实，或许你传福音给某个人他打死不愿意相信，你或许被你有些人去公司的老板派你去做一些事情，你就觉得就很衰，但是你如果按着神的心意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做神的儿子一个你明白神的旨意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明白神他一路都在，他的旨意是一定的，他就跟你讲他话命令就有。下一张同影片来，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讲到 第四节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你这个人要干嘛，在这个时代做什么？一定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神拣选你做什么？我那往后看的这位戴黑色口罩，就你啊，你都没什么好看，神拣选你做什么？没关系，很好。要去想，要去问主啊，你创造我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拣选我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季节里面做这些事情呢？神有心意在你跟我的身上，而且是不改变的心意，而且是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在此时此刻站立在他面前。所以换句话说，当你今天走出这里的时候，你回到你的家，回到你的学校，回到你的工作场合，你要明白那个地方是神拣选你所在的地方，不是要你永远留在那边，而是你要明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面，神选了我站立在那边，要成为主的荣光。
阿门。
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七节讲到兴起，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在哪里？已经来到了。他没有说我明天会过来一下，或三分钟过来找你，跟你 high five 一下，或是什么，他没有讲时间，他说现在来了，我的光在你身上。所以他说，然后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了儿子的名分。所以今天不管性别，你是儿子，你是神的儿子，神就是要你得着儿子的名分。一个儿子的名分是怎样？儿子是有影响力的。你今天想看，我们天然的家庭，不论他好或不好，你都是你爸爸妈妈的儿子或女儿，这个身份改不了的。所以会因着你这个身份，你有些继承的东西，有些传承的个性，有些传得着的样式，这是不改变的东西的。你就是 who you are， 就是神创造你的样子。所以他说，你既然就按照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你信耶稣之后，你就跨越了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里面，你成为了一个新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子跟女儿。所以你今天既然是神的儿子跟女儿，你就要明白你有耶稣基督的 DNA 在你身上。跟你旁边说，有耶稣基督的 DNA。 当耶稣基督把他生命给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学习成为一个给出的生命。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祝福别人，你找一个人去给他100块，或是找一个人帮助他做一点事情，就好像我刚刚在听你分享，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因为你不一定会讲话，可是你可以为人家做一些事情，让人家看到神的爱在你身上。我认识有一个人真的很特别，就是他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他是个流浪汉，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在教会扫地。所以他走遍全台北市各大教会、各大神学院，他的专职工作就是扫地。他每天睡在地方，就是人家什么 TOD 的祷告室，就睡在里面。他早上起来睡3个小时、4个小时，就去各个教会扫地。然后你跟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去住什么？我们买给你。他说不要，我的神呼召我只做这件事情。他到处，结果他对神敏锐程度那种程度，就是在现在台北是口罩之乱很严重了，而且我们聚会，柯文哲已经下令你都不准。300人以上教会都一定要散开来，那所以我们的椅子绝对不知道，都每个人隔2个椅子，然后每个人都在口罩在教会里面。只是在这个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发口罩，圣灵就这样感动他，到处做这件事情。他人生唯一的目标是用他赚得的一点钱去祝福每一个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人呢、啊，人是这样子，我们喜欢成功，可是成功的定义不是这个世界成功的定义，在神里面成功的定义就是你活出神儿子的命定。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赎回了你这个人的生命，他使你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换句话说，各位，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在大学第一年的时候，我真的忧郁症到那种程度的时候，我每天在家，我每天躲在学校宿舍里面，非常的痛苦，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住在11楼，我妈11楼的阳，我就走到11楼阳台准备要跳下去。然后可是准备跳去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没了，就这样吧，跳下去应该会很潇洒落地，然后最多脑浆四溢，然后跟小时候画面的时候就，然后就有点痛，然后就刚好下面有一群野狗，哇，算了，等下去野狗被分尸，我还没有死透，被野狗分尸多恐怖啊！我脑袋就开始想这个画面，然后我就走回去，我就在那边想说， 神啊，你在哪里啊？那时候我就呼喊的方式，那个我爸的神啊，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嘛。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在那个主日学有上听过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我爸的神啊，你来拜访我吧。结果接下来就一连串，就是我刚刚分享的经历。你知道很多时候神听你一些很愚蠢的呼求，你觉得你的祷告一定跟别人一样非常专业吗？没有，你跟神说主啊，你来拜访我，神就来了。我们一起说主啊，来找我吧。喂，这个祷告小心，因为他真的会来找你，不是恐怖的找你，是爱你的找你。他这个慈爱的天父，他喜欢来找你。我的小儿子最近刚出生，我就发现小婴儿真的很特别，他喜欢当你的小孩，当他就，而且你会回应他的时候，就是他对你就他看到我就爸爸爸很高兴很高兴。那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他抱起来，我就很喜欢亲他，我就很喜欢跟他讲话。同样的，你在天上的父对你看你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你知道弟兄们都比较帅，你知道，耶稣啊，我爱你。你知道为什么姐妹比弟兄属灵？因为特别是亚洲区的姐妹比弟兄省，因为亚洲区的姐妹很会表达，很多很会表达各种不同的情绪，好的坏的都很会表达。你跟神同样也会表达，和弟兄们就这样子。耶稣啊，帮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以后有小孩，对，如果有一个儿子跟你这样讲话，然后有个女儿说：“爸爸，我爱你，你要帮助我吧。”跟儿子说：“哟。”老爸帮我一下，你会喜欢哪一种？你会先帮哪一个？那个最有回应的先帮他嘛，因为他这个太了解你的心啊。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你不要吝啬的对你的阿爸父说：“阿爸父，我爱你。”当你的阿爸父说我爱你的时候，很多时候这就是儿子的名分所带出来的回应。你今天既然得着了儿子的名分，下一步你要做的就是回应神对你的爱。圣灵对你的爱是 relentless， 是无好，他是没有任何的条件，他是不停的在追求你这个人。可是你这个人呢，如果不回应他，他就叫圣灵就是个绅士，他就说：“哦，好，没关系，我去找下一个愿意回应我的人。”你知道布永康牧师他刚过世不久，他就分享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说有一天神跟他说：“你是第三个被选的。”我说：“啊，前面还有两个。”然后他就问神：“那两个在干嘛？”因为他们不回应我。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神他一直在敲你的心门，他在敲，在敲，他在敲，可是最后面你不回应的时候，他就只好经过，他去找下一个。这个不就是童女的故事吗？童女在预备灯油，是因为他对一个人之所以会，你今天当初你今天想，我们先不要管你们男女朋友，当你喜欢的第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想，哇，我能够为他做些什么东西，管他喜不喜欢你，你就一直要预备做些事情让他注意到你。这就是那十个童女所发生的事情。那其中那五个他爱新郎的程度，我要预备，那个不是一种管家的心态，也不是一种奴隶的心态，也不是说基于我是童女要预备新婚礼的心态，而是他期待他的身份被彰显出来，他期待他站在那个华丽的婚礼的那一天，他站在那边说：“哇，我参与到这个婚礼。”他对这个新郎的婚礼是有期待的，他对神的事情是有期待的，他对这个新郎能够给他的产业是有期待的。但是另外五个人他说：“没关系啊，我很多经验，我就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一些信主很久的人都出这个问题，就觉得你什么都看过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没有限制的，你看我们，你跟我看过的东西还少了很多的，你的人生才刚开始，正要经历，所以你不用去害怕说你前面面临到这个挑战，神他会一直带领你，因为他简单来说，他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你这个人，要在这个时候发挥影响力。我那时候我刚接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沮丧，所以大概到第六个月的时候，我就跑过去牧主教会，我就找江牧师，我跟他讲说：“江啊，江牧师啊，我觉得我太年轻了，我不应该当牧师。”他也没有理我，他就跟我讲神的爱。 那我就不明白，那时候我就觉得，要不理我，要不管我需要。然后可是他跟我说，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你要活出神的身份，神的爱你，是有原因的，你被选到在那边。然后后来我真的开始经历到神很深的一种爱的触摸的时候，身份被恢复的时候，我就更多明白，原来一切都关乎神给你这个身份。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意外，神他在乎你这个人的身份，所以他按着这个身份，给你这个儿子的身份来调整你，来磨塑你，来帮助我。有人说啊，跟随神的旨意不就是有苦，好苦啊，要这神要苦待我，这是一个有史以来撒旦给你最大的谎言。我问你，我举个例子很简单，你今天你有个小孩刚出生，然后有或许不是你的小孩，可能有人说你帮我照顾这个婴儿，我刚这一岁的小孩好了，然后这个一岁的小孩特别喜欢玩火，突然看到我就，很兴奋的往前冲，那看到那个瓦斯炉一打开，他手就要伸进去，那你会做什么？这你会做什么？如果你看到一个一岁的小孩把手往瓦斯炉里面伸，你会做什么事情？会，只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把他拉走，对不对？那所以很简单一件事情，对这个小孩来说。就好像你在阻止他行为，他很生气，他可能你把他拉走之后，很生气。可是对你来说，你是在救他，而你在训练他不要去做危险的事情。我们的神，我们的阿爸父母，他训练你就好像这样一样，他训练你，很多时候带领你去经历一些很难的事情，一些像苦难的事情，只是为着要让你明白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只是为了要调整你，你的调整你使你的性情更像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在基督里拣选的你，他不是在你拣选的你，不是在你这个人里面拣选的你，他是按着你的身份，按着他儿子的身份选了你这个人，他儿子为你舍了生命，所以他希望你成为神儿子的样式，他渴望你拥有一个荣耀的生命。我在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刚服侍神的那一年，有人就给我一台车。那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你给我一台车。”就哇，真的有人隔几天买了一台新车给我，100多万。说哇，这么爽啊！说每天开这个车很高兴。哇，服侍神这么欢乐，哇，很高兴。可是有一天开神父长说：“这不是你的。”说哦，不是我的车，那是谁的车？那可是神就停在那边了。我弟兄姐妹刚讲到奉献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的奉献看起来有时候你自己是学生或者你收入有限的时候，奉献对你来说都是一些压力。可是当你把你的钱放到神的国度里面，那种未知的领域的时候，你要明白神的国里面是倍增的概念。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我被圣灵充满之后，我就跟神说，我每个月的零用钱我都要奉献10%给教会。然后我每天都算好，我剩下的钱可以花多少，就每天早上买一片肉，然后一碗白饭吃一整天。然后我那时候我的房东看我，觉得哎呦，你这个很瘦，今天没有很瘦。他说你很瘦，哎呦，你说每天都只吃一片肉片，让我炖肉给你吃好了。但神就供应我，但是那时候我就说我要奉献10%，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就是要起来建造我的教会。然后当我这样子一直这样摆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哇，我奉献对我来说再也不是压力，而是喜乐。所以就一路累积。先讲送车之前，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跟你们浩文哥差一年，就刚好在同一个教会。我进到他离开那个教会，我刚好进到那个教会。然后我在那个教会的时候，神就感动，就是那时候我在神学院里面，很多穷学生在念书。然后那时候有人，我去美国之前，神给我有人奉献给我两台电脑。然后有一台电脑是索尼的，很棒，那个时候也要6万多块。然后我就开学我就哇，要上课，终于要读神学院了，好兴奋。然后结果旁边坐一个香港的朋友，他拿开一台电脑，烂掉的东西，已经不能用，开机要开很久，滴，然后打字就一直宕机。然后在旁边这样看，说你要干嘛？给他，我就把我电脑直接给他。然后结果长话短说，我把你知道圣经有，你知道我们圣经讲说种什么收什么，对不对？
虽然这个讲到种，你种了情欲收取是败坏，可是我真的深信，就你种的是好种，你收的是好果子嘛，对不对？你先种什么？你种萝卜一定得萝卜，不会种萝卜得什么西瓜啊、香蕉啊，不会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主啊，我就测试你，我这边奉献，我就把他电脑送给他，我就送给他了，我就很喜乐的，不管他干嘛，反正他很高兴，他不高兴都不关我的事，我就把电脑送给他。然后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带了十几台电脑回来，然后世界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 Apple。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啊！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太酷了吧！然后就没想到神操练我，只是在这个阶段，下一个操练就是把车送出去。那时候说，那到那天那个人原本送我那个车人，突然间发生一连串的经济的灾害，然后神就跟我说把车送还给他。然后那天我就决定了把车送还给他，我就跟他讲说，来，我把车还给你，我就把车，就他说那你先卖掉，我把车卖给他了。然后我就，可是我就没车啊，可是那时候我有小孩啊，我又有老婆，我每天要上班，我那怎么办？然后神说你对我要有期待，所以我每天在坐公车、坐捷运，然后看路上车，觉得好像是在这个买车的市场里面选车一样。我说哇，我想要开什么车？我觉得这个车不错，这个车不错，每天都选择开什么车。然后就后来有一个人就感动送我一台宾士，然后他不是一个新的宾士，但是一台中古的宾士。可是我看到就哇，人生那个宾士很帅。可是神说这台车也不是你的，他是你爸。我说啊，这，然后后来想，其实后来事实证明，开老宾士比较适合，比较年长，对，比较不是我这种比较年轻，看起来有点那个嚣张那种型。然后我就说主啊，是这样子，那我就把车给出去了。结果给出去之后，我又拿到了一台车，就是外面后面那台车，白色，在你正后方前后方那台。哎，不是，那还是别人的，在那边啊，在那边。对，但是白色的，就是同一台，就是跟我第一台车同一个型号，只是更新款。那我就说主啊，你真的很奇妙，你今天真的是神跟我讲话很幽默，还是你真的是种什么收什么？这个不是要告诉你，你回家你把它送出去，全部都送给你谁？不是这样子，而是我是要告诉你说。神的话，你顺服他的时候，必定有一些很特别的结果出现。而且你要对神，对你在神面前的摆上要有大的期待。一起说大的期待，
大的期待。
捶一下旁边说大的期待，
大的期待。
不要只期待说我奉献，我摆上在神面前，一切都没有意义，好可怜呐、啊。弟兄姐妹，神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包括你未来老公跟老婆。
阿门，
阿门，
对，阿门。对，那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去美国之前，神跟我讲说，你一定会找另外一半。我就说，哇，去美国找另外一半，主要我不要金发的，我没办法接受白人，我也不要黑人，太热情。我只要跟我一样台湾人就可以，我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够了。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在那个陈耀牧师家参加一个祷告会，然后我先在那边，然后我要去上厕所。然后我就说啊，我上厕所，然后那个圣灵跟我说，你打开那个这个家的大门，我就把门打开，啊，结果就遇到一个女生，那个人真的后来变我老婆了，就是我们两个人，哇，两个人就好像在看，然后就开始问我说，哎，你以后要干嘛？我说，哎，那你以后要干嘛？就像在相亲，你要不要干嘛？怪怪的，怪怪的，那边说，哎，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我记得这个女生在问我什么，然后后来她又跟我讲说，这男的为什么是问我这些问题？那我的想法是，为什么你要问我这问题？是要跟我相亲是不是？然后跟两个就开始问，互相问这种问题，然后后来就交往，然后后来就结婚了，这就蛮方便的，对不对？你开一个门就找到另外一半，非常的方便。但我要告诉你，神他我这只是一个幽默的话题，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神他一定会为你预备到每最精细的地步。我们的关键是活在神儿子的身份里面。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教会有些地方是神他一直在保守的地方，这个牧区是神一直在保守的地方，他的命定在这个地方没有改变过。人会震动，人会改变，山会动摇，可是我们的神的话，神对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所以你的问题是这样，主啊，我要怎么来服侍你的心意？
我怎么在我所在的教会，我所在的牧区，还有我所在的工作场合，还有我所在的学校来服侍你的心意。长话短说，后来我在北哥大的时候，我去祷告，每天在祈求祷告，我就为那个戏祷告，我说主啊，这个戏太混乱了，怎么都每天到处都有人在失恋，然后劈腿，乱七八糟的，什么淫乱的淫乱期，混乱。我就每天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我就跟三个人，两个都，一个是台北洋堂青年牧区，然后另外一个我忘记哪个教会的，我们三个不同教会那边每天那边祷告，然后像个笨蛋，也没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说啊，就会帮助这个学校。后来祷告到三个都没有力气了，就干脆不祷告了。然后后来我再聚在一起祷告一下，反正就是这个学校还有，就是一直为学校在带球。然后结果没想到，在我毕业那年，我真的看到了，我那个系上80%人都信了耶稣。
哇
哇！
那后来我最后一次参加我们那个祷告会，里面80%的人都是我们英文系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他听你的祷告，他喜欢听你讲话。跟你们说，他喜欢听你讲话。很多时候你不跟他讲话，如果你有个小孩，他每天跟你讲说，爸，没有，我只是这样而已。每天不跟他讲话，你看这天了吗？你要怎样？你不知道他干嘛嘛？那我们的神喜欢听你说你到底要干嘛？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要把它讲出来，不要想说没关系，我的神跟我有默契，这样。你知道的，你知道，好。有一次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有一次我碰到两个那个我一个朋友，他刚交往一个男朋友，我就跟他讲说，哎，那你们怎么认识的？你知道的，我知道还得了啊？然后就果然不久这种奇怪的就分手了。就是我想说，不，你跟人家的沟通不是这样子，你不会跟你的好朋友说，你知道的，你知道的哈，你知道对不对？我们知道了，对不对？对不对？你明天知道我要去那个地方那个位置，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要做那个事情，你知道的，对不对？谁会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你就算你的爸妈可以预测你要干嘛，他也希望你跟他聊天，对不对？他希望你跟他沟通。如果你有个好朋友，你会希望他跟你用讲的吧？他说：“哎，我们要干嘛？讨论一下吧。”有点哇，你睡都倒在地上。你有时候我们要讨论一下，没关系，不用管，我们人都会睡觉，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以前在聚会的时候我也常睡觉，但是后来圣灵就特别充满我，所以我猜你可能命定蛮大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人他是我们活在一个我们觉得神理所当然应该了解我，对，你的神了解你这个人，可是他更渴望是你跟他来聊天，他渴望你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他爱你到程度他儿子为你舍了生命只为了要跟你聊聊天谈谈话。所以我们在下一张图里面，我很快就要分享了。神显明在我们身上最大的旨意，就是呼召我们，使我们磨成像耶稣那样子。神在他极美的旨意里面，预先的安排我们一生的计划，并预定我们得到的儿子的名分。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使我们像他儿子一样，荣耀尊贵，充满喜乐，平安富足。这是神要给你的生命，可是我们的生命不只有这样而已。你知道今天在这桃园的教会影响不是很大，可是台北教会根本就是天崩地裂，每天教会都在停止聚会，然后每个教会都很害怕，然后每个教会的话，我新建行道会竟然分了十几堂聚会，那是一个很难搞的事情，因为政府就直接跟你讲说，柯文哲今天就丢了一个东西出来，你300人以上不会最好不要聚会，那300人以下我也建议你不要聚会，那我们要干嘛？你知道？对啊，就线上聚会，可是线上聚会就有人，大部分人拜托你，如果你今天看线上，如果你今天在家里面看线上聚会，你可能边玩电动边看，边打手游。哦，我们传道讲这个啊，哇，讲的不错，哎呦，然后打了给你，我觉得你今天讲不错，讲的我不知道，我觉得你今天哦，我觉得你讲感谢神讲的很好。那我们人是这样，就充满了惰性。所以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停止聚会，你要在，而且所谓的聚会是你跟你大家在一起聚集 fellowship koinonia 希腊文就是团聚的意思，这个是信徒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在最后面我要鼓励你弟兄姐妹，你要活在你神儿的身份里面，可是最重要的是神期待你回应他的爱，就好像你交往一个人，如果你没跟他说哟，你知道我爱你， 你这种回应很怪，你爱会只是这样子吗？已经各种不同表达，你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吗？那我看到我儿子就把作业狂亲乱亲乱亲了满脸口水，他也回敬我，就啪我亲了满脸口水，这就是我们天父跟你关系的样子。他就好像英文有时候跟他里面跟那种说 wet sloppy kiss， 就是一个又湿又充满一堆口水的亲吻，啪，他是形容什么？形容就是你跟神需要有真实的关系，一个实际的互动，你有实际的互动，你才知道怎么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去面对你现在的难题跟挑战。所以其实你不用担心你现在所在的状况是什么，你要担心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身份，你的核心价值需要被恢复，你的核心价值需要更坚固。是怎么坚固的？透过团契生活，透过你的读经祷告，透过你的敬拜，这些东西塑造你的灵命。所以你的灵命如果不稳固的时候，你的核心价值就不明确。就好像这样子，有当兵过我就知道，那些长官一定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你重复去做某些训练，一直去做，你觉得神经病，干嘛叫我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你到真的要用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基本训练，它可能是你救里面的关键，可能是你那天表现最好的关键，因为你的基本训练是够的。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你的灵命必须要有基本的训练。你觉得参加教会很无聊，你想睡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种东西。可是你要明白，今天神在对你说话，那到底在说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观念里面，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他要使我们心里发光，再来就是他要使你成为神的他的儿子。你活在这个核心价值里面，你就可以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所以对我的教会来说，这个超激烈的。我跟你分享我接这个教会，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之前觉得为什么，可是我现在不害怕，因为我说神的心意是明确的。我这个教会每一个月都喷掉30几万台币，每一个月都喷掉30几万台币。我说我这个钱到底哪里来啊？可是我说主啊，为什么这么一个年轻的牧师，为什么你要这样熬炼我？为什么我不能跟浩文传道一样，躲在青年牧区伟大遮盖之下安歇？不是安歇度日，就是能够平安一点，能简单一点，不就好吗？可是你要明白，跟你妈妈说，神呼召你不是做简单的事。为什么神就是跟耶利米亚说，耶利米他们这些先知们都在做又大又难的事情啊，又大又难的事情。可是当你在核心价值里面的时候，这些难事算什么？你知道神比这个还更大。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神就把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你，可是你不怕，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他耶稣基督的儿，耶稣基督重价赎回来的儿子。你是儿子，你是女儿，你不是别人，你是神的儿子跟女儿。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进到很大的突破里面。你知道我在看你的时候，我觉得神他真的会用你在带很多很多不同年轻人身上，但是你周围的会很多都是带一些怪怪的人，对。但是神带领这些人在你生命中，是因为他们像艺术家有一些特别的创意，他们很特别，而且这些人很喜欢围在你身边。而且会越来越多，所以你要预备好，因为你有个牧师的恩赐在你身上，不是叫你全职，而是你有个牧师的恩赐在你身上。你很会牧养，神给你有这个天分在你身上，所以你要抓紧这天分。而且我觉得神他在这个季节里面，他在一直在塑造你，他在熬炼你。你的经历不轻松，可是他熬炼你，塑造你，你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领袖。所以你要预备好你这个季节的所有的东西，因为当复兴的季节浪潮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我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这地方是不够做的，因为刚你们的加利哥在敬拜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场地，那有500-600人在那边在敬拜。你的敬拜是为那个时候做预备，你的敬拜是为那个时候做预备，所以你要预备好，因为神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牧区的心意是远超过你们所看到的样子的。我常跟我同工讲说，你们要明白震动的原因是什么。神他给我们是不震动的国，你周围会有震动，这是正常的，因为他是你要越来越对齐你里面这个不震动的国。所以感谢主，上帝祝福大家。那这要肯定你要有一些回应，对，有一些回应的诗歌，那可以请诗情的来一下，来诗情一下。 敬拜团。我觉得神他在这个季节里面在呼召你们这个牧区要更深的回到你的面前去，更深的回到你的身份、你的价值里面。事情很多，各种不同的事情都有，可是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价值里面。就好像我今天所分享的，你的价值是什么呢？你的核心的身份是什么呢？你的价值是耶稣基督，你的身份是阿巴父的儿子。所以好不好，这是我们一起祈求，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有一个你个人与神的时间。比如说主啊，求你再一次再次用你的爱来充满我，我也要用我的爱来拥抱你。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女儿，你就开口，因为你害羞没有关系，但你就可以跟神说，主啊，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女儿，主啊，用你的爱爪大大的拥抱我，我要用我的爱来回应你。你就跟神这样祷告，很简单的祷告，就这样祷告。主啊，你的主啊，圣灵，我就恳求你，主啊，释放你的爱火在这里，主啊，释放你的爱火在这里，主啊，你充满在这里，主啊，你看到这边有许多年轻人正在回应你，正在听向你祷告，主啊，我就恳求你的爱主啊，现在就来浇灌他们，现在就来浇灌他们。谢谢你圣灵，谢谢你阿巴父，谢谢你西卡巴巴嘎巴嘎巴拉萨嘎拉的色罗。主啊，我恳求你说，用你爱来扫遍这个地方，圣灵，我们欢迎你浇灌在这个地方，浇灌在这个地方，浇灌在这个地方，主啊，浇灌在这个地方。谢谢你圣灵，谢谢你圣灵，谢谢你圣灵，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
如果可发的就是你，那就是你，那就是你，是你所爱，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如果可发的就是你，那就是你，那就是你，是你所爱，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还有第三种人就是如果你胃痛你也可以出来，
就
是胃痛吗？胃痛你可以出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现在为了聚会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是胃痛，
去选择看一
下，我就继续敬拜。主啊，你求你今天大大的彻底的再次改变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更新他们与你之间的关系，使他们真认识到他们的核心身份是在神面前做真儿子，主啊，在上帝面前主啊不再是奴仆，主啊他们甚至要超越成为朋友，主啊要成为儿子，主啊愿这个真儿子的灵要引导他们过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每天都有一个新的一个渴慕，说阿爸父我好想来见你，阿爸父我好想与你在一起，阿爸父我好想跟你说话，阿爸父我对你之间的沟通是越来越充满热情的，主要愿这样的恢复就在我们的牧区当中，愿这样的爱更多的体现，更多的经历在我们的每一天与你相遇的时刻，主要我就像让Joshua牧师今天所分享的一样，我们很真实的来跟上帝
用这样真实的关系来跟他对谈，来跟他对话，我相信上帝绝对不会轻看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祷告，我们在他面前所释放出来的心，上帝都已经接受到了。但我相信今天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走向主要上帝的阿爸父的面前，更靠近他一步，更离他更多的一个同在里面来交通，来认识他。谢谢主，求你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你上帝的慈爱圣灵你的感动，特别是将神儿子的真实的身份每天释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做你的儿女真是美的无比，是好的无比，是何等的荣幸，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尊荣。谢谢主，这样的工作在他们里面永远不要停止，直到我们再次的见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愿上帝大大祝福你，跟你旁边说，你是上帝的真儿子。阿们，做的孩子真好。祝福大家，愿神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今天的聚会到这边。哦，我忘了报告，下个礼拜六我们还有一波是一类牧师的一个特会。那这个特会来，大家仔细听我讲一下。下个礼拜六，青虫应该不会在这里，可能会在大堂，因为比较多人会参加。那我也希望你们带一个大的期待来到我们这次的聚会，好吗？
好。
好，所以真的带着一个期待的心，就像今天教学牧师说的，你有带着期待，上帝绝对会真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将这样的美好的福分赐给你。所以要记得下个礼拜六晚上7点，我们在大堂见。阿们，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休息夜晚，拜拜。